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来到心灵的本质。我昨天去那个台南演讲，就发现他们有买我那本书，就是你的珠宝盒够大吗这本书，然后他们就听了里面那一张 CD。 你们听完了没？我不知道，还没哈。他们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就觉得说诶，就很想要知道心灵本质在讲一些什么。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觉得还蛮好听的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学新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要把它用在生活上。但是用在生活上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常常讲一些那个案例，就是希望说把那个我们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怎么样我们讲的时候就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你们怎么去用新时代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就你们就会看出来不同的东西。比如讲，我这样讲，上个礼拜我就看到有那个一个新闻嘛哈，因为你们知道那个苹果日报每次都刊登出一些好让人家受不了的东西嘛哈，别人就会批评说这个苹果日报太大胆啦，讲一些这些五四三的东西啦之类的。可是人家苹果日报你知道现在卖第一名，这代表什么？销售量好，好不好看？好看。对，但是话又讲回来，虽然是代表大家爱看那种，可是事实上那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呢？有啊。所以我觉得不是苹果日报无中生有啊，是苹果日报比较集中火力报告那一些东西，可是确实那些东西大家也爱看。为什么？因为很惊讶呀，好，怎么有这种事情呢？那因为其实以前中国时报跟联合报还有自由时报这些大报，他们也是会报道点，不过他们尽量都没有图片，或者他们就是点到为止。不过他们的销售量就一直下滑，好，现在面临生存的危机。所以我就发现这几大报开始在那个头版头也会放入一些比较惊悚的话题，不过那也是事实。那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样讲啦，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社会能够多报道一些善良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也不应该隐藏邪恶的事情，因为邪恶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邪恶的事情，只是我们人类内在的一个黑暗面。因为如果是老张会做这件事情，如果老王会做这件事情，难道不代表我们有可能会做吗？有，只是我们还没有被逼到那一种情境，懂我意思吗？我常常讲，如果今天我们被一个坏人抓起来了，关在一个房间十天，没吃没喝，后来我们为了逃跑，找到一把刀，对不对？就把绳子割开，我们就跑出去。这个时候，如果那个人阻碍我们，那我们就把他就砍了，我们就跑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变成杀人犯，这样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成为一个杀人犯，不过我们并不是心存邪恶。所以你也可以假设很多的杀人犯他也不是心存邪恶，他可能是基于某种情况的需要，他可能怒急攻心，就像上个礼拜我讲的，可能父亲一下子有没有心急就把小孩就往锅里一丢。其实我上次讲过，因为他平常就爱乱丢东西，一会儿丢烟灰缸，一会儿丢这个，丢习惯了啪就把孩子丢出去，才发现说错了，怎么丢出孩子来了，懂我意思？所以人是会惯性的。所以我其实对于，因为以前我在媒体上过班嘛，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都自以为是正义人士，就是不可以报道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也忘了，一直到我学这个才很清楚，那些都是发生在人间很真实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被视为邪恶，是因为他们跟我们一般所谓社会标榜的这些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不符合的。可是我还是要回来讲，我们不应该只看事情的表面，而应该去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你的方法不是去隐藏它不讲，而是应该去探究什么样的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在后面，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上次有讲，一个爸爸会把小孩放锅里面，难道他的心情是好的吗？当然是不好的。那他的心情为什么变这么坏？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这么疯狂的人？你如果去探究他的人生，很可能就探究出来说他们原生家庭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我很相信赛斯讲的一句话，就是世间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对的。那所以苹果日报今天的成功也代表着读者喜欢看，那读者喜欢看，难道这些东西都是那么的不值得看吗？值得的。为什么？你会产生很多的感觉，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是这个感觉，可是我看又一个不同的感觉。比如说我看到中国时报头版头，就看那个说英国劳保，那个劳保就是那个就是 那个劳保卖春的那个老板娘的那个劳保，他说英国劳保哈要揭发哈揭发这个很多这个英国大臣哈黑暗的事件。那这个英国劳保呢名叫罗伊 Roy 哈，那他今年45岁，是一个混血的一个蛮漂亮的一个女生，然后他就说，他说他觉得应该要出来报道，为什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什么时间到了呢？就是该说真话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该说真话的时间到了呢？是因为他说他听到英国的首相即将提名几个重要的大臣出来担当这个国家的重任，他说他发现那个名单里面有好几个都是他以前的恩客，他说他必须提出一个严正的声明，以免这些蠢蛋进入国会变成国家重要的一个执政者。那他的这个书呢，他准备写爆料，他这个本书的爆料呢已经合计用欧元核算台币大约新台币4900多万左右就买下这个版权，那准备要出版。那你们可以想象这本书出来之后怎么样，举国一定哗然，然后好多人就会丢官做不成官。那他在里面形容，他说，他说这些男人不但酗酒而且吸毒，他说把酒喝了很多以后，吸了很多毒以后，他说然后就趴在地上当我的性奴隶，他说当成小狗一样一直摇尾巴，还要我用皮鞭抽打他，他说蠢的跟什么一样，他说这种人怎么可以治国呢？然后他讲，他说他们都没有，他说他最后讲了两句话，很像我们心理分析师的话哈，或者心理智商或怎样的话，他说这些男人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讲了很多别人的很多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女人嘛，可能不懂，所以在他面前讲了很多别的这种男人的坏话，也讲了很多这个有关这个勾心斗角的事情。他说他听出来这些男人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且他们内心把自己分裂成很多个人在内心交战。我一听这句话就觉得非常的专业，就是说果然这些人是非常的专业，因为他看出来这些人第一个不安全，第二个他们内心分裂成很多个人在交战。我们通常听到分裂成很多个人在交战什么意思啊？人格分裂，对，代表着我们内在有很多个不同的人格出来，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不该做这个事，可是另外一个我说很喜欢做，一个说我不应该做，一个又觉得我非要做不可，就说内心分裂出非常多个人格。那我就想请问一下，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分裂成那么多人格吗？说说看来有没有？
有
啊，我们平常每个人都分裂成那么多个人格啊，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这个老鸨，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很正常的吗？他把它视为很奇怪的事情吗？因为每个人内在都很挣扎呀，我们有很多的光明面，有没有？比如说我是老师，你们看我在这边讲得很好，对不对？那回家我变成一个妈妈，我又是一个太太，很可能我是一个讨爱的小女孩，因为我渴望我的父亲有没有能够爱我，或者我渴望我的妈妈能够爱我，所以我是不是也有很多个人格在里面？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境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在那个角色当中我们露出了我们自己内在一个部分的自己，所以其实我们是这么多个自己加起来的一个总和，懂我意思吗？你们想想看啦，我一直强调这个社会是以物竞天择，对，适者生存，所以你知道政治界多可怕，就是把你打败了我选上来，所以就是极尽所能的丑化对方，有没有？所以在这里面难道没有尔虞我诈？难道没有勾心斗角吗？当然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每个人内在都充满了什么？不安全感，因为害怕怎么样？害怕会被什么？害怕会被干掉。所以我跟你讲，压力越大的人，他们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解放哦。所以我们上次不是在每次的课程里面我们都有解释过，我们发现非常多的性侵害者，他们都有极大的性压力。那他们性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们太认真，在平常的工作上面，或者他们的读书花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讲，我们上次不是就讲过一个清华大学的男生，有没有？他不是后来被发现在电梯里面性侵害一些女生，后来他自己讲他压力很大，因为一个守规矩的人，你越规定你一定要守规矩，你越一定要在一个规范里面，你内在就有个东西告诉自己说我不想守，因为每个灵魂都想要做自己，
所以当你越叫我朝右边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情说我现在要朝左边，有没有？所以变成有的时候为反对而反对了，或者莫名其妙就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懂我意思？那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就会把这些人的行为视为非常的奇怪。那越是被压抑的很深的分子，比如说我像上次讲这个清华大学这个学生，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做这么激烈的行为？是因为如果他平常被教导的循规蹈矩，他的压力很大。我跟各位讲，一个普通的性行为是不足以满足这种人的，他必须看到这样怎么样，鞭打你流血，或者他欺负你，你在那边叽叽叫，你哀嚎求他，那种过程里面是非常激动的，画面是一直出来，场面是很喧闹，或者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激烈的情境，他的那个性才有办法被解放，懂我意思吗？这也是我说为什么很多先生看了 A 片以后，就叫太太打扮成小护士，又买警察服，还买学生服，对不对？就是各种不同的服装回来，让太太扮演那个角色，然后满足自己的情欲，是不是这样？这很普通啊，你去看那个情趣店里面都是这种衣服啊。有一个个案跟我讲，他去看了那个情趣店的衣服，他说老师真的什么样的衣服都有。我说是啊，我是没有参观过，不过他就讲给我听。所以很多人是有非常多的面相，而且有非常多的人格，只是你自己没有去检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格。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黑暗面，这并不奇怪啊。但是很少有人有能力去回想或者反省自己的行为，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英国的老鸨，他去告这些大臣，或者把这些事情宣告出来，让这些人做不成官，那是你的自由。因为新时代从来不会批判你这个动作该不该做，如果你觉得该做你就做，但是后果你自己承担。但是我要觉得他有个地方是有一点点可以让我们来质疑的，是什么呢？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上的错误，是认为说这些晚上做性奴隶的男人白天不能当官。你的观念非常的错误，哪一个男人晚上不干这种事？白天他有没有当官？有没有当教授？有没有当院长？有没有当部长？有哈。好，所以劳役你到底在干什么？可能你赚到一些钱，但是你毁了这些人，这第一个。第二个，当初你也是靠这些男人在吃饭，不是吗？这些男人是你的恩客，难道没有救你吗？你今天告人家干什么？你侮辱这些男人，说这些男人是性奴隶，不过你也是性游戏里面的一个分子啊，你这样难道没有觉得自己也牵涉到里面去吗？懂我意思？所以可见的每个人正在做投射的游戏。什么叫投射游戏？就是他觉得罪恶感，他觉得不对，其实自己正是参与者之一，因为他自己从事性工作就感觉到自己不对，所以把这个罪恶感投射出去，说是你们这些男人乱搞。没有人在乱搞，我只要这样讲，只要你有压抑你就一定会找发泄。所以有人会打孩子，有人会把孩子放到锅里去煮，那有人会玩性游戏，就是这样而已，这有什么稀奇？我不说这个对不对，但是这就是事实，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今天很多人把人家的隐私挖出来，当成是一个娱乐，当成是一个大揭发，可是你要怎么做随便你。但是我可以看到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只凸显出来一个，就是人对自己很不清楚。因为这些事情难道你没有做吗？你没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吗？也许没有这么激烈，不过每天晚上每个家庭的屋檐之下不是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很多男人在性的过程里面，或者女人在性的过程里面，难道没有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或者说没有 enjoy 一个这样性的过程吗？那难道这样的人他就不能当官吗？你在说什么？所以这个英国的老鸨也蛮离谱的，懂我意思吗？你去告人家好了，这一堆人不能做官，我知道，那换了一堆人上来，那堆人就更有资格吗？你会发现后面那堆人有别的什么别的问题哦，不是这样子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每个人内在是有一个黑暗面的，那那个黑暗面必须被你自己发掘，但是发掘以后不是来批判自己，而是怎么样，要接纳自己，因为这就是人的本性。如果你够压抑，你一定在性的上面需要一个很特殊的刺激，你会非常的对很多平常的这种爱的表达会觉得非常的麻木。这也是为什么夫妻婚姻生活里面会显得这么的无聊，因为太长久了， 我们结婚已经那么多年了，每天对不对？我讲过十八个十八套都用完了，那你每天看这个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你能怎样？有没有一点新奇感？没有，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最近那个电视上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波士顿大学22岁的医学生，有没有？他用网络去教了那个网友，然后他后来性侵人家，后来最后一两个好像因为对方反抗，就他就把人家杀死了，就被抓到了。那抓到的时候，他的女朋友不可思议，因为他女朋友说这个人是多么的守规矩，我的男朋友连蚂蚁都不敢杀，不可能会杀了这些人。所以你看，一个每天朝夕相处的男人，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懂我的意思吗？可见得不是这个男人的隐藏，而是这个男人在某个世界里，他是以一个这样的身份活着，在另外一个世界他是完全不被人知道的。那我想请问你，一个医学生，人家读四年他读七年，辛不辛苦？一个这么优秀的学生，别人在念书，别人在玩耍的时候他要念书，辛不辛苦？别人读两个小时他要读三个小时，辛不辛苦？这些是不是压抑？是。再加上如果这个科系并不是他要练的，如果他是被勉强的，加上如果父母亲的教育上面如果过分的压抑他，那这个人怎么办？你们说。我要这样讲，佛常常说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幻象。但是这个世界真的是个幻象吗？难道这个杯子是假的吗？难道我说话的声音是假的吗？佛说幻象是什么意思？他是说这些东西是真实的，不过你的解读是一个幻象。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医学生，他你说他是坏蛋的时候，你犯了错，他不是坏蛋，他只是一个痛苦被压抑的一个人，这样懂吗？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一个事情他真正背后的一个原因，这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给的解释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表象上得到的一个印象，我们依照过去的知识我们给予一个这样的解释，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我上次讲一个爸爸把小孩丢在锅里面，你觉得他是一个坏爸爸，他是一个疯狂的爸爸，可是这个爸爸的心情是什么？如果你后来知道他是个受虐儿，如果你过去知道他被人家痛打过，他受过多少苦，难道这个社会要不要负点责任？要啊，懂我意思吗？一再一再的这些社会事件的上演，让我们了解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我们都容易被这个表象隐瞒了，看到人家光鲜亮丽，看到人家赚那么多钱，我们就跟着去赚，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一行呢？不知道，但是你就会跟，你会盲目的跟随。所以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呢？哪一个才是真正你要走的路呢？所以这个我讲这个英国的劳保，他去告了这些人，让这些人可能都没有工作，举国哗然。哦，这些人这么坏，大家在那边喊，哦，对对对对对，他们这么坏，这些人不能做官。那你呢？我那天有没有讲王建民？我就说王建民的压力大不大？人家打球打那么好，打第一名多厉害，哎，打了第一名后就不能再打第二名嘞，台湾之光哎，啊，他打第二名全台湾人睡不着哎，你要为台湾人的睡眠负责哎，笑死人！我下次打我敢打，我一打就撕裂伤，对不对？因为天哪，我打得好不好？当天晚上的中华民国啊，台湾的人要不要睡着？跟他有关系耶？他能打吗？啊，现在公仔也落架，是不是？广告代言要考虑一下，后面有这么多的东西在逼迫你的时候，你打球怎么能正常？那这样的事件到底在给我们看什么？我打到第一名很好啊，但是从此就不能打第二名吗？有这种事吗？懂我意思？痛苦啊，看到这样，这难道是王建民的错吗？那么多的压力压他身上，难道我们没有学到只要你给一个人压力他就会失常？所以最后报上写心理压力的问题，那我就会说很好啊，你们最后都回到心理问题了。你们现在不是说这是技术吗？啊，这是努力就好了吗？啊，这只要怎么样就一定成功吗？心理因素啊，有压力就是会失败啊。在我来看打不好也没什么关系，就休息嘛。但是有人要让他休息吗？多少人失望，你不可以休息，我的公仔， 价钱下滑，对不对？我的广告怎么办？我的产品有谁来卖？每个人在想的是他的事情啊，他管你怎样啊，他管你脚有没有受伤，他管你手有没有受伤，我 care 的是我的价值啊，懂我意思吗？你好不好的给我上去打呀，我 care 的是我的广告啊，懂我的意思？要觉醒，今天哪一个人不是为自己？可是有人甘心成为这个位置的人，我这样讲，你如果你是一个偶像，你需要这么多群众的掌声，将来让你下台的也就是这些群众，这些群众可以把你拱上来，他当然可以让你下台，当你失去他的爱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当一个爱来自于外在，这个爱永远存在吗？这个爱有一天要走的时候，你能怎样？所以又回来只有一点，如果这个爱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在，你爱你自己，当别人不爱你的时候，你还那么爱自己的时候，你挺得住，懂我的意思吗？你的爱永远不会被人家带走，因为你根本就爱自己。所以外面的爱有很好，没有怎么样没关系。所以当你的安全是来自于外在，外在的那个人在，你当然安全，外在人不在怎么办？你死定了啊？要做这样的人吗？懂我的意思？